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在场大部分的人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历，就是我的爸妈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家人仍然是在民间传统宗教的生活。我爸爸的家族这边，虽然基督信仰不是所有的人都传承啊，但大概也有个四代的脉络。所以我小时候在我爸爸这边的亲戚，我们没有那种民间信仰的生活经验。可是我妈妈就是因为她跟我爸结婚而进到基督信仰，所以她是他们那个家族里面唯一一个信主的。理所当然，就是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只要回到我妈妈家人的那一边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而我妈妈那边的家人呢，偏偏跟传统信仰文化呢有很多的连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就是他那边的谁谁谁，我的阿姨还是我的舅舅，就是什么某某神明的女儿，或是某某神明的儿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像这样。然后他们有人是庙里的主委，然后有人呢就是那种庙会活动，就是准备餐食，所以只要庙里面有活动，他们就会在现场煮食物。我还有一个亲戚，他是经营电子花车的，你们有看过电子花车吗？就是在那种婚丧喜庆会在超大车，然后他后面打开就是一个舞台，然后就是可能没有看过什么钢管舞还是卡拉 OK。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只要去回我妈妈那边参加喜酒，就会有人上去唱各种卡拉 OK， 大概就是那样子。那台车蛮酷的。然后呢，甚至还有自己开庙，还有当鸡童的。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就是我们妈妈那边的家人，就是从我妈妈这边知道说，哦，我女儿未来要在教会里全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有人说，诶，那就是跟他们当庙工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边的文化信仰是很深很深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传统文化的节期叫做普渡，就是民俗月普渡。我没有参加过，可是我们都可能从新闻画面看到过，那可能是一个很丰富的贡品会摆在那个就是宫庙的前面，然后呢他们是要祭祀什么孤魂野鬼啊，祖先啊，什么掌管阴间的神，总之非常非常多的食物。然后每一次普渡完呢，我们就会接到电话，就是我妈的姐姐，她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妈是最小的，然后那些姐姐们全部就会打电话来跟她说啊，要回去分享那些贡品，因为那些贡品真的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桌一桌一桌的买的，然后可能一个人，我家有四个人，我就买四桌这样子。对，然后他可能是菜肴，也可能是点心或是饮品，总之他的用途就是完成了，可是我们家也吃不了那么多嘛，所以就会分给亲朋好友啊，然后打给大家，然后亲朋好友如果都有拜拜，就是大家都分不完，所以就会打给我们这种没有拜拜的人，然后就想要把那些东西分给我们吃这样子。好，我讲了这些，有的人可能有经验，有的人可能没有，但是呢，今天我们读的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像我刚刚发生的这件事，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祭偶像的食物，你知道他有参与过某一个祭祀的活动，这个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今天有一个人拿来给你，我可以吃这个食物吗？保罗透过书信在回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前面我们谈论过什么淫乱，然后有在教会里面的争吵诉讼，有两性的关系，嫁娶或单身，那现在又来谈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那个拜过偶像的食物。好，既然会有这样的讨论，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可以或不可以，就代表哦，这里的人一定觉得可以吃，这里的人一定觉得不能吃，然后两边就开始吵架了。就是而且可以吃的人就会觉得，诶，你们这些不可以吃的人，你们都要来一起吃才对啊，然后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争执。这是在刚刚第八章整个的背景。
到底是哪样的人觉得可以吃，
哪样的人觉得不能吃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都知道了吧？哥林多是一个大城，它有很多很多的人，它是一个港口，所以有很多的文化会在这里。那有很多的人就有很多种的信仰。在哥林多里面有12座的神庙，他们拜的神跟我们拜的神不一样。我们拜的神，你可能传统信仰，你可能大概知道有一些名字。他们拜的神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也很熟悉，就是像什么阿波罗，你们听过吗？太阳神、戴安娜、月神，什么宙斯，对我们来说那好像是希腊神话嘛，神话故事，可是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在庙里拜的神。然后他们在庙里呢做的是跟亚洲文化就跟我们有一点点像，就是他们的祭拜会需要很多的食物，然后就会产生这些祭拜过后的肉啊、食物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前面讲这些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哦，讲到这些在台湾也有的经验，其实我们就会比较有概念，当他们在讲这个祭偶像食物是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些祭祀后的肉，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台湾人可能就是会分给亲朋好友嘛，大家一起来吃。那他们的肉会分去哪里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主事者，今天我主持这个仪式，我就有权利拿比较多的肉，所以好，我就先拿了一些我想要的。啊，多的呢就分给各位啦，各位有参与的，每个人都可以拿一块肉带回家，这样。那还有更多的呢，就是真的发不完的这些食物去了哪里？它会去到市场里面，直接就又流回市场，在市场贩售。所以你说我不去参与这些祭祀，你都可能在市场买菜的时候、买肉的时候买到这些肉，它可能都被祭祀过。好，这是一个很多的祭祀文化。第二个，哥林多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在前书的1章26节，他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就表示其实这里的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基层人士，他们不是贵族。那基层人士他们的生活可能相对就比较贫穷嘛，他们要吃到肉的机会很大的可能就会去吃这些参与祭祀之后留下来的肉，因为就比较便宜啊。再来就是它可能是免费发送的。那如果我家真的很穷，我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我真的没钱，我可不可以去拿这些免费发送的肉？我可不可以去买这些免费的肉？不啦，买这些比较便宜的肉啦，发的是免费的。对，买的是便宜的，没错。到底要不要去？大概也会是像这样的状况。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毕竟他这个就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那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就是有分可以吃的跟不能吃的。那大家来自各种的背景，有犹太人，原本是犹太人，那后来认识了基督之后成为基督徒的，还有因为保罗因为使徒们的福音传讲而认识基督的外邦人。好啦，再举例一下，这一群是犹太人，这一群是外邦人。好，我们想象一下，这里有一群犹太人，这里有一群外邦人。好，那这些外邦人可能你们就是什么希腊人啊、罗马人啊之类的。好，哇，那大家聚在一起啦，就是你们觉得是犹太基督徒想吃还是外邦基督徒想吃？好，都有想吃的，也都有不想吃的。两群人又再分成两群，然后你们大家需要想一下，这两群人之间，好，那一边的人呢想吃，主张放心的吃。我举例一下，清明节就跳出来说大家可以吃啊，因为神是独一的，他是最大的，偶像算得了什么？
对不对？我们的神在四到六节他说啦，拜过偶像的食物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是虚空，所以就吃啊，你就安心的吃嘛，那些东西如果我说我不吃，我不就承认那个偶像很大嘛，所以我安心的吃啊，又没有关系，我顶多祷告洁净就好了嘛。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没有听过，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事，你如果不安你就祷告洁净，那你就可以吃了这样。但是在犹太人中间呢，你知道一群人可以吃，也有人是不吃的。好，不吃的呢，例如说像好，就举赫哥举例，好，他就不吃。为什么他不吃呢？因为他是犹大基督徒，犹大基督徒就代表他们以前受过旧约的教导，旧约里面就有分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尽管他知道他相信耶稣有救赎，可是在旧约的文化他已经养成了这个文化，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吃过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不吃，就是我还是这样，我相信基督，但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没得吃，所以我不吃。我们中间也有类似这样的人，例如说康妮姐。好，康妮姐不是因为旧约文化不吃，是因为她长在美国，美国人是不吃什么内脏的，鸡内脏、猪内脏，然后也不吃什么鸡爪、鸡冠，这大家不知道吃不吃，就是鸡脖子那种看起来就是一个动物的手、动物的脚，他们不吃的。所以你说康妮姐她信主了，她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洁净的啊，她来到台湾可是就是不会吃嘛，就是我的文化里面就是不会吃这些东西啊，我虽然知道神里有自由，但我就不会吃。所以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外邦基督徒可以体恤犹太基督徒不要吃这些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不是跟福音打架，他只是说哦，我知道你们的文化就是不吃，所以 OK 你们不吃他不代表什么，就只是你们习惯不吃，就这样而已。好啦，犹太人这边解决完啦，有吃的有不吃的。好，来外邦人这边啦，这一排的人 OK 我们坚决不吃，我们就是不吃，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在异教生活过的，我们参与过那些祭拜的仪式，我真的知道那个是什么过程，那个祭偶像的过程，那个祭鬼神的过程，虽然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属神的了，可是那一些我看到那些祭过的东西，我就知道他曾经在什么阶段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现在既然信了耶稣，这群人就觉得我要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我不要再碰那些跟祭祀相关的食物了。他们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敏感，觉得我如果吃了好像在就是像以前一样啊，那我这样信主了又做跟以前一样的事，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好，那现在你看张力就跑出来啦，这时候这群人就说干嘛不吃呢，你们现在不就是觉得神是最大的吗？你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你们现在不就已经自由了吗？他们就会很反抗啊，就是你不知道，你根本没有拜过，你根本不知道那些过程有多黑暗，有多邪恶，你不知道，你信耶稣你就不要再碰那些东西才对啊。你知道就这样，三个其实两个也可能，当我们越认识每一个人的经验背后有什么样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对福音的体会，那个展现出来的实践还有伦理就不太一样。我们都是信基督的人，可是我们背后的那个想法跟期待呈现来生活就不一样。再来还没完哦，终于讲到第四个了，希望你们还记得前三个是什么。好，第四个，外邦基督徒中也有敢吃也有想吃的。刚刚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很多元嘛，大家就是会有各种生意啊、社交啊、那种同行组织的场合啊，需要人际关系， 那这种吃喝的关系、应酬的关系就是最好的时候了。然后你知道吃尾牙的时候、吃春酒的时候，就把亲朋好友、就把有公司有那个连结的人全部叫来一起吃。一般的公司行号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厂商、我们的客户好一点的就叫来一起吃。可是你说在这种过程背后还是会有祭拜的关联，如果你用台湾的节气来讲，就尾牙啊、春酒啊、春节，其实还是都会有一些祭祀的过程在里面。所以大家拉近关系，我如果切断了这个场合的连结，我的生意就有损失啊。所以这边的人他支持说，对，有知识了，我们有自由了，我们可以吃了，所以我就继续的在这样的场合里面继续的生活，继续吃这些食物。好，现在讲了四种状况，讲了祭祀的文化，讲了社会阶层的难处，讲了不同基督徒不同的背景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我们就会发现真的蛮复杂的。就这样，这几十个人就有不一样的过程，大家有不一样的期待，对信仰不一样的实践。现在吃还是不吃，突然不是重点了，而是吃或不吃的人背后你代表的立场是什么。我吃是代表我参与这个祭拜偶像的过程吗？我不吃是表示我不信神是全能独一的吗？大家开始去猜想你背后那个东西，你背后吃还是不吃，你到底是什么立场。其实真的很复杂耶，大家的立场其实听起来都没有错吧。刚举了这四个，我觉得听起来都没错啊。我们是要跟世界分离，有人是主张跟世界分离，可是有人主张基督带来自由，没有禁忌才是真的自由。到底是要分离还是要没有禁忌的自由，它其实才是这个第八章背后要讨论的东西。我们今天看的第八章其实一直延伸到第十章，也就是往后接下来的下一周、下下周，整个段落是一起的，他们都围绕在这个吃跟不吃的议题里面，所以代表这个真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与世界分离还是认同世界，我们现在听起来它发生了一个张力，就是这段经文要讨论的张力和伦理实践的真正的重点。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角度来看经文，我们看的不是只有神学对不对、教义对不对，我们这里要讲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性跟伦理的实践。它可能今天透过食物表现出来，但它其实要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环境里面的生活张力。你未来可能会遇到这个吃的问题，但你可能也会说我不会遇到啊，我身边的人没有这个问题啊。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哦，我这个老板呢很迷信，他是真的超级研究风水、八字、星座的那种老板。我进公司之后呢，我的同事就说，啊，你是什么星座的，你知道很久没被问你是什么星座的，我就说，他就说，哦，那可以，他说我们老板有一些星座的人是不请的，就是十二个星座他会先筛选，有一些星座的人他就直接不请了。他也会算命改变呢墙壁的颜色。有一天春节过完年，我回到公司上班，哇，我们整个办公室的墙都变成那个背心的紫色，整个墙。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看起来超奇怪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哦，那一年公司的风水命定色是紫色啦，这样，所以整个公司都变紫色的。 那这样的公司呢，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习俗，就是会拜拜，每个月呢都要拜那个所谓的土地公。中午的时候，公司是统一订便当的，公司请客，然后除了便当以外，也会买零食，一整个月公司的零食就会在那个时候买。那当然啦、因为他就是为了要拜土地公嘛，所以全部的食物都放在前面，公司的前面。然后这时候，你知道，我就已经进来这个公司了，我就会遇到，一，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拜拜的场合？我们不是那种大公司哦，就是十个人，你有没有参加？全部的人就然后大家一起，全公司的人就应该要去。我要不要参加？二，我要不要吃那个便当？很想吃欸，其实蛮好吃的，就是你看那个就知道哦，真的是好吃的那个便当店啊。那些点心呢，我这一整个月我坐在办公室可以吃的点心就在那里，我要不要吃那些点心？这不是一次两次，是每一个月。我当学生的时候也不知道，哇，我进社会这个公司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个啊。我如果参加了，它会不会影响我的信仰表白？还是会影响我公司的同事怎么看一个基督徒？如果我每个月都不参加，你看我刚刚说的，我老板那么在意这些事，就想说他这个人是怎样？星座虽然合，但不参加，会不会被辞退？它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你的信仰怎么跟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产生张力的时候，我们要做出什么决定？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的生活都会遇到信仰的挣扎。所以讲了这么多前面的背景，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找到一份神放在我们心中那个实践的平安。好，背景讲完了，保罗他怎么回应这个议题？我们从保罗的回应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话呢是要对于刚刚来四种人的哪一种人说话？好，不是你，放下。好，应该就是要对于第一种人跟第四种人，就是可以吃的人说，因为他说你们吃也好不吃也好，但是他主要就是觉得吃的那一方的人期待不吃的人一起吃。他们有知识，尤其是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很清楚神只有一位，拜过偶像的食物就是一种身外之物，没有什么好在乎的。所以我拥有这样的知识，你们这些不吃的人，你们的信仰不够坚定，你们不相信神，可能就会有这个张力。可是在第一节，保罗就抨击他们拥有知识这件事。保罗没有否定他们的论点，就像我刚刚说的，没错，各位四种人你们的论点都对。在四到六节，保罗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属于神，一切的好处都从神而来，从神而来，没有禁忌，所以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在第八节，保罗心中不是只有知识而已，他往下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使人绊倒，就是那颗石头，使人绊倒的石头。保罗在这里提醒，不要成为绊倒别人的人。
为什么这个知识会绊倒人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吃的人，尤其是从前不信，后来才信的外邦信徒，他们觉得吃这个东西好像会带他们回到过去的经验，会没有办法摆脱过去。保罗怎么形容这些人？在第七节，他说，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如果吃这些东西，如果坚持知识，对于这些在信仰还有文化上仍然有拉扯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削弱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我们做这件事是在让他们对基督信仰的实践感到跌倒了。怎么会有人吃呢？你们吃这些不就是在拜鬼神吗？他们会这样想。所以保罗说，不要，不要成为绊倒别人的人。而且如果他们真的因为这样吃了，可是他心里没有很确定的时候，人是软弱的，当他在一件事开始动摇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哦，原来食物的问题跟非基督徒的人没有区别，那其他那些叫我跟非基督徒区别的教导应该也无关紧要吧。听得懂吗？我们跟他说这件事没关系，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其他事也没关系吧。所以呢，哦，知识告诉我们心中有神嘛，哪里都可以敬拜神，那我就不一定要去教会啦，我不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啊，我可以在床上听诗歌祷告啊，哦，我也在敬拜。不一定嘛，不一定要区隔开来嘛。哦，知识说服事不追求才华啊，我只要心里诚实啊，尽力摆上啊，所以迟到没关系吧，穿着也没关系吧，不提早准备也没关系啊，我在当下很认真就好啦，我当下心里诚实敬拜神啊，应该也没关系吧。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了，也就污秽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境况，坚持知识的自由，我们会导致其他人最终丧失他们对神的委身还有信赖的还有信心，而他们失去了委身和信心，反而会失去他们的救恩。第十二节，保罗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是的，知识都没有错，犹太派的基督徒知识都没有错，可以吃的人知识都没有错，在神学上是正确的，自由也没有错，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权力，我有权力拥有自由也没有错，我有权力去享受这个没有禁忌的自由也没有错。可是有一个可能，就在这里，坚持知识，坚持自由，不在乎他人内心的软弱，反而使弟兄因知识而跌倒，我们就成了那个绊倒别人的人，反而我们是在得罪基督。好啦，那保罗说你们该怎么做呢？我直接告诉各位，保罗没有说谁该怎么做，他没有说我们该怎么做，他只有提出一个概念，他提出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知识是使人绊倒，是成为那个绊脚石，那相反的就是造就，使弟兄姐妹 在福音里的益处和需要为行事决定的目标。
哥林多大部分的人认为，我们从前面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很骄傲，他们是有能力的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有知识的人，而有这个知识让他们有权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但他们的知识并不是全部正确，知识不该是基督徒行事的唯一基础，唯有爱心。讲真的，读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保罗没有在管你，他不管你要做什么决定，你们四种人都可以做你们的决定， I don't care， 你吃或不吃，偶像算不得什么，就是无关紧要的意思，真的无所谓，你吃或不吃都不会造成影响，不会造成你自己对神的关系，因为你就是自己跟神交账，你自己内心有平安，所以你各位你做什么决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保罗在乎的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其他人，你身边的那个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以爱心来对待我们当中那些可能知识尚未完全、内心可能软弱的人。正因为这些食物不重要，保罗不在乎，所以我们就不能坚持某一个立场，因为都不重要。我们就不该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自由，来使任何一位弟兄姐妹跌倒。对保罗来说，自由不是权利，爱是为了他人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利。我的自由是拿来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是可以或不可以，不是对或不对，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了顾虑他人的需要而放弃你自己的权利。绊倒人是因为我高举我自己拥有的，而造就人是因为我知道我拥有的没有错，但我愿意为了别人放弃我所拥有的。所以我说，保罗针对这个问题，他只有提出一个概念，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有知识那不是重点，在符合真理的前提之下，你能不能因着造就你的弟兄姐妹，以爱心去陪伴他，这是爱人更是爱神的表现，这个才是真知道神，而神也知道谁才是那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的最后，他说了他自己的决定，他说，如果食物会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是保罗站在第一种基督徒对第三种基督徒所顾虑的爱心说出来的话。但有一天会不会又是哪一种基督徒，我们彼此背后产生出一些张力呢？有可能。所以保罗没有说你一定要吃或不吃，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站在爱心的角度，你选择做哪一个决定。这是他的提醒，也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勉励。在神的自由底下，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你是要凭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愿意多注意身边的人，选择以造就人为前提来做你的决定。我举一个在我身上发生实际的例子。我的阿公阿嬷在前几年陆续过世了，最先离开的是我的阿公，我爸爸那边的阿公阿嬷。我的阿公那时候他觉得他是髋关节痛，他83岁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开他的髋关节手术。结果开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那不是髋关节痛，那是癌症转移到骨头。他不知道他有癌症，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很快的从打开手术到发现是癌症，他大概一个月就走了，因为那是转移，他的整个身体里面都是癌症。阿公离开前呢，在他还能说话的最后一刻，他也决志信了主。我的阿嬷那时候还没离开，他也是信主的，可是呢，他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在民间信仰里面的，所以有时候呢，你可以从跟他的对话里面发现，哦，他还是有那些信仰的文化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因为他对真理是知道的，可是呢，他还是有一些那种民间信仰的方式会在他的生活里面，那变成是一种习惯的，可是那不是他在祭拜神的方式。在阿公去世之后，我们就会举办追思嘛，然后火化，然后我们要把那个骨灰坛带去坟墓，他自己买过一块墓地，所以你就会把那个骨灰坛拿去那个坟墓里面放这样子。这时候我阿嬷说了一个想法，她说安放，就是安放，它是一个仪式，就是把那个骨灰坛放进去坟墓里面。她说可不可以带一块大饼去坟墓？她说阿公很想吃那块大饼，在他生病的时候他想吃，可是那时候因为病况很严重，他也没有办法吃了，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吃到那块大饼。他说他想趁这个机会买带去山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吃那块饼。哇，这句话说出来不得了，我们家族里面就有人生气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民间信仰在做事，你都是基督徒了，你带食物去山上干嘛？我们又没有在祭拜祖先。阿嬷就说 我不是祭拜啊。阿嬷其实阿嬷真的不太会讲话，她讲不出来，她就是反正就断断续续，她就说我就是放着，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吃啊。我们她大概就是讲这些，然后反对人就更生气啦，她就说这就是祭拜啊，你是基督徒欸，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你就是还没有脱离这个捆绑。当下真的很大的争执，因为家里有人离开，其实情绪都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然后又遇到这样的事，其实那个争执非常的大，没有一个结论。当然后来私下就是等大家各自回家了，阿嬷就跟我说她只是想要完成这样一个阿公生病的小小心愿，她想要带去表示她记得她的先生在离开前说的这个愿望。他当然也知道阿公的灵魂不在那里，阿公去了神啊，可是他就是一个遗憾啊，阿公还在的时候他来不及买给他吃。各位，我虽然是个大人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是初级大人，就是年纪虽然是个大人，但在这个家族纷争的场合，你实在是没有办法表达什么想法，你知道你能做的当然就是哇，吵成这样你只能祷告。我知道那个反对的人在意的是什么，我也知道阿嬷想要这么做她的感受是什么，可是在他们中间有一条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就像这样。亲爱的各位，你觉得呢？你觉得那块饼可以带去呢，还是不能带去呢？如果是你，可以带还是不能带？安放的那一天，我跟贺哥去到了现场，我在那个坟墓的台子上看到了那块饼，安安稳稳的放在那里，没有人对那块饼说话，它就是在那。然后我们一样唱诗歌，一样祷告，那块饼就像是一个记号，它不是祭物，它是一个来不及送到的礼物。当然我不知道过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我最后的印象那个人还是很生气，可是
也许是圣灵动工吧。总之，买了那块饼，放在那里。其实你问我，我会怎么做？如果我可以决定，我会让他带去，因为真的没什么，就是真的没什么。阻止阿嬷带去的那个人，他不是软弱，因为他也知道，但他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为知识，他觉得你要符合这个知识，你不能把饼带去坟墓前。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祭拜，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也知道带去的人他也没有要祭拜啊，他只是想透过这个行动表达一个他无处安放的遗憾，那带去又有何妨呢？如果只是因为信仰的知识强烈反对，反倒使你的亲人、你的弟兄姐妹带着懊悔，那是真的爱他吗？那天离开墓园之后，阿嬷的脸上的表情是很放松的，她说她心安了，因为他买了那块饼带去了，他做到了他的先生生前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他就没有遗憾了。愿我们一起记得，有知识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符合真理的前提之下，你能不能因着造就你的弟兄姐妹以爱心去陪伴他，这是爱人，更是爱神，这是真知道神，而神也知道谁是那个爱神的人。亲爱的各位，我很喜欢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14，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神固然有真理，但也有恩典，所以知识很重要，明白真理、明白神的道很重要，但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唯有爱心才能使真理实践。今天我们在讲的不是说我用知识去使真理成为脱罪的借口，像刚刚的举例，不是说哦，我有了知识我就可以放纵我的自由，而是在守住真理、拥有真理自由的情况下，我们以造就他人去思考，以爱心去陪伴他人的生命。就从现在开始去多一点的注意不同立场的人他在想什么，我能否以爱心活在他人的身上，我能否以荣耀神的缘故以爱心对待神所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求主帮助他的教会，也求主帮助我们，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他人。当我们心中顾念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到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放弃我们该得的权利，我们会牺牲自己的不方便，而这件事是求基督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亲人、在人们的心中照常显为大。这是今天的信息，愿我们一起在经文里面求主光照。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基督十字架的作为，使我们能被救赎，能与你和好。愿你的恩典与真理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因见过神的荣光，我们也愿意被主教导，以爱、 以舍己来效法基督。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